从留美博士到海归顾问，从大学教授到企业的高管，那么现在呢，永利澳门的永利集团的策略总监 Jason 来自台湾，他的成长的工作轨迹呢，跨越了台湾、美国、澳门、香港，还有中国内地的许多城市。那么凭借着几个截然不同领域的跨界整合呢，他有非常非常多的不变的核心哈。那在上一集已经分享了非常多，那这一集呢，我们要特别聊聊的是 Jason 哥回到亚洲之后呢，他跟澳门跟香港都结下深深的缘分，今晚特别来聊聊澳门的这座城市。Hello, Jason 哥。
Hello, Hey Harry, 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上一集你有特别提到哈，澳门呢其实现在是中国面积好像是这个最小的这个一级行政单位嘛，那它也是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心城市之一哈，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体。可是呢，它其实呢已经是发展成为这个是世界第一大博彩城市哈。那作为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它的每平方公里的人口是超越两万。那我们来聊聊博彩业好了。一般人想到博彩业，可能都是会有我至少是我啦，会想到说，哎，港剧中的一些很有趣的场景啊。不过其实从你的专业哈，包括 city planning 这个部分，能不能帮我们介绍？就是其实我们来看博彩业有没有哪些不同的维度跟面向？
我想哈，当然首先哈，也欢迎这个也感谢这个 Harry 他您邀请我啊。那这个大家这个听众我想大家来应该也都来过澳门哈，或者是至少知道这么一个地方啊。我想呢，我从一个比较轻松的一个角度啊，也就是不会去触及这个行业的本身，但是可以去聊一聊澳门这整个地方它的这一个风土民情文化旅游这一块那当然澳门这边呢，对跟台湾呢有一些相似的地方，那包含他这边的很多的澳门的朋友呢，他是曾经在台湾念过书的啊，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港澳的侨生啊，那跟台湾的关系是密切的。还有就是澳门这边的语言，当然它广东话为主啊，但是呢，澳门朋友的这个普通话，跟台湾跟国内基本上是相距不远的啊，所以沟通上面是没有任何的问题。好，那当然像刚这个Harry 你有提到的所谓博彩业，我是比较倾向呢用一个新的名词哈，叫做综合度假村。综合度假村
是，
其实博彩它只是这整个行业里面的其中的一个小部分。其中的一个小部分，我们可以这样来思考。我觉得举一个这样的例子，可能不知道是不是贴切啊、哦。比如说我们这一个每年的二月，我们都会过年嘛，对，我们都会过年嘛。那过年里面呢，有一个活动叫打牌，叫打麻将。但是呢，你会说每一年的这个时间，我们是把它定义叫过年。你不会每一年的正月初一、初二、初三，在你的日历上面写这是打麻将日啊，你不会这样写。有时候是过年，这叫过年。过年不只是有打麻将啊，过年还有很多别的、啊，吃年夜饭啊、拜年啊，做一些别的事情。好、啊，只是说打麻将也许只有在过年能打，所以你就会觉得，哎，打麻将是一个特别的事情。哦、啊，澳门也是如此。哦、啊，那因为呢，过往这一个在澳门的过年，你可以这样子来，这个是一个比喻哈。就以往的过年，如果只能打麻将的话，你的过年就等同于打麻将。但是呢，如果你的过年呢可以有多一点的选择，那你就会慢慢的觉得，打麻将是过年里面的一个小部分而已，或甚至它只是其中的一个，曾经做过的，但是现在呢过年有更有趣的事情，比如看电影。那实际上来讲呢，也可以这样说，以这一个澳门的这个发展来讲的话，其实它有很多的这一些新的这一些旅游的发展，它就是构筑在过往的这一个积累上面所以它有很多的 新的这样的一个元素。那也是因为呢，它有这样子的一种综合度假村的业态。那当然里面有一些博彩成分啊，但是呢，它有了这些，它反而是可以去支撑很多艺术文化啊一些新的一些创意。那它所展现出来的这一些酒店也好，各服务也好，的确啊，我个人的感觉啦，的确比这个世界上的任何的一个地方应该都是算是更好的，更加好的。所以呢，这是一个我是觉得蛮不错的一个business model 啊，这样子来这个发展这样的一个地方。
是我们能不能这样说，好，从这个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 trigger 的一个动力，地球在转动，经济在转动，就像如同你刚讲的，它支撑出很多很多的东西，这个部分你会怎么来解释？
澳门哦，是就像刚刚或者上一集我们有提过的哈，我们如果要做这个酒店或 hospitality，这一个行业也是我现在身处的这个行业，其实跟我过往的背景有一点点不同啊。这个行业呢，它是一个非常讲究细微跟细节的软实力的一个地方。我们这样子来说好了啊，因为呢，我记得我在上一集有提到一个比喻啊，比如说看牙医，有一些东西呢，是刚性的需求。生病了就要看医生啊，牙齿痛就是看牙医啊，牙齿痛你不会去看兽医啊，家里有小这个毛小孩生病就看兽医，你不会把它放在看牙医。那这个牙医也许你这个跟他的关系不好啊，你看他不爽，但是呢晚上十二点家你家楼下只有这个牙医，你就会去看他，你要付给他钱。
对啊，
那这个博彩业也好啊，酒店旅馆也好，这可不一样啊。今天你到一个酒店旅馆去入住，我想我们听众这边很多人应该有同感，你可以有很多不同的选择。那你选择的标的是什么？通常有可能是价位，好，有可能是价位。但是呢举个例子来讲哈，澳门它的价位比台湾的要贵啊，是比台湾要贵啊。那你怎么能够吸引你的客人到你提供的这样子一个价位，而且你比隔壁还贵呢？你如何能够做到越贵人家越愿意过来呢？这是不容易的，这是不容易的，因为这个跟一般的这一个供需，就像刚刚讲到经济学的原理不太一样嘛。人是倾向于选择便宜的嘛。
对。
那怎么样你让人家愿意多付十块钱跑到你这边来入住，你只有一个可能，就是给他100块的价值嘛。给他100块的价值，可是给他100块价值，每个人要的100块价值定义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我在这个行业里面一直在学习的部分。这个对我或者在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而且是需要经验跟时间累积的。也就是说，当你去服务或者提供服务给你的客人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一个人他来你这边，他付的价格是比你隔壁的人还隔壁的那一个提供的这个服务的人还要更贵的，那你就要想各种的办法能够服务到他，或者是了解到他的需求要很到位。那讲的更精确一点来讲哈，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从业人员所具有的，虽然看起来是软实力，但是事实上它已经是变成某一种，也算是一种硬实力。也就是说，它对于人的理解非常的精确，也非常的快速，也非常的细微，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困难。第一个，你要能够至少你要认为这是重要的，有些人认为这东西是不重要的，但是在澳门这边来讲，所有的小东西它都是重要的，你下车有没有人帮你开门？你下雨有没有人帮你撑伞？撑伞是站在你的左边还是站在你的右边？是让你走前面还是走在后面？伞有多大？伞有多长？什么时候收伞？伞要放在伞套里面？ 那放了伞套以后，我要不要走在你的旁边，还是我直接跑去把伞放在伞桶里面？
嗯，
整个东西它可以有千百种不同的组合。
嗯，
面对一个单一的个人有千百种，面对一千个人，它可能有几十万种不同的组合。嗯、那这就是软实力，怎么样很明确、很快速的去辨识出现在的是什么状况，然后在你的这个大数据库里面去找到一个适合这个状况的一个解方，这就是在澳门的这一个行业里面我所了解到里面很多很多非常厉害的人是具有这个能力的。
嗯，
那这个跟这个工程零与一的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是不一样的，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是，谢谢Jason哥跟我们分享了这些细节哈，这些小小的细节。你刚刚讲的这些逻辑，其实我觉得可以应用在其实是不同角色的方方面面哈。那这样的一个澳门，这么多的有趣的细节，就欢迎大家下次来澳门的时候呢，可以来多做一些这个观察。那我们接下来就进一步来聊聊澳门这座城市喽，它的城市发展 City Planning 这个也跟你的专业背景有关。那你也就是在很多的非常级别非常高的 project 里面呢，都是他们的这个 consultant 哈。我们从这个部分来看澳门这个地方的城市发展哈，能不能从这个角度来帮大家介绍一下？
澳门哦，它比较可以这样解释哦。通常很多人这样问呢、啊，我都会有一个。一种比喻啊，但不知道是不是恰当啊。台湾、香港、澳门啊，台湾之于日本，香港之于英国，澳门之于葡萄牙啊，都是有这样子一个历史的背景。但是它还是在这个历史文化所介入的深度，
嗯
啊，还是略有不同，还是略有不同。那澳门这边有葡萄牙的这一个遗留下来的遗迹。但是呢，它在这个跟葡萄牙的关系里面呢，不一定是有非常的明确而清楚的，哦，那也就是因为如此呢，所以现在澳门它跟我们的华人啊，这一个关系的处的融入的程度啊，也就比较更深啊，更深也更快。好，那如果讲到这个城市，的架构哈，比较具象的来讲哈，那澳门可以有三种不同城市的样貌。它北边是接珠海啊，是跟着这个中国大陆是接壤的。那个地方的这个城市的密度也比较高哈，来过人应该也有这样的感觉哈，它是一个很密度很大，也像香港啊，像香港的旧区啊。那如果你要我想象台湾的话，可能是比如说这个台湾不是有一些地方很多国宅吗？
嗯
啊，什么这个青年公园啊，万华啊这种的啊，然后呢，但它密度比这个远远要更密。好，那它的北边啊，这个老城区是这样子的，然后它有一些非常狭窄的路，这一个在它的中区呢，中间的澳门呢，它是有一点南欧的风格。保留当时这个葡萄牙他当时在的时候，他有很多所谓的前地啊，前就是前后的前啊，土地的地啊，前地就是广场的意思。但他广场呢没有像我们说的 plaza 那么大。各位可以看类似的架构呢，比如说你去罗马去这个 Barcelona 去西班牙，他会有很多弯曲的斜向窄向，后最后的通到了一个符咒的一个中心，它通常都中心都会有一个喷水池，
嗯，
这种就是南欧的一个架构。那澳门也有这个架构，那它的这一个也有很多弯曲的窄巷，
嗯
啊，那这个窄巷呢，它有多窄呢？比如说是两个人要侧身而过这么窄都有，啊，所以呢，它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南欧的风格，所以它北边是有一点像这一个国内中国的这个这个二级城市可以这样说，然后密度高的，
嗯，
然后呢，中间呢保留了这个南欧的风格，当然在它的这个有一个岛啊，叫做蛋仔，
嗯
啊，广东话叫潭仔啊，蛋仔，
嗯
啊的这个岛上呢，它是就是有如像 Las Vegas 那样子的一个宽大的车道，以车型为主的，然后呢，它因为它是填海造陆造出来的，所以它所有东西都是从无变有。然后是大型的酒店， 所以它是蛮不同的这个城市的架构的一个配搭，一个组合。
嗯，我觉得特别可以还请教你的就是澳门的几座大桥哈，这个连接不同的岛屿，好，包括对外的跟澳门岛跟岛之间的也很厉害，这里面帮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哦，我一直也没有办法完全的清楚它这个澳门的三座桥的到底是哪座，因为澳门有很多的这个名称它是葡萄牙的这个直译，直接翻译。像我觉得如果听众里面或者是未来的听众里面有一些是有来过澳门的哈，其实呢我不觉得会有很多人可以马上答出来所谓的新马路啊，新马路它的原来的澳门这葡萄牙的名字到底叫什么，那个可能超过八个字以上，十个字都有，就一大串。那这一个，那为什么它会叫新马路，就是那一大串的那个葡萄牙文的直译不好念嘛，所以干脆他就说叫新马路啊，这样子。那这个大桥呢有不同的这一个名称啊，比如友谊大桥啊什么等等的。那它是有三这一个三座嘛，那就是是这个连接它的半岛跟它的这个主要的岛，跟它的这个离岛啊。其实这种所谓的水岸的架构，也不会很少见啊，不会很少见。很多的这个城市呢，都是依照水而盖起来的嘛。啊，这个就回到我自己本身的一个专业的一个，或者是我自己的背景。啊，你看像香港，啊，香港有这个九龙跟港岛，澳门有澳门半岛跟蛋仔，中间用水在分隔的。上海有浦西，有浦东，东京有东京湾，啊。这个旧金山有这个旧金山湾，它通常都是有一个水，然后呢发展起来，很多的城市都是依照这个水而发展起来，这是一个以商业为主，商贸为主的这种所谓的城市的形态。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城市形态是内陆为主，通常是类似政治的中心或首都，比如说北京啊，比如说罗马啊，那又是另外一种情况。但是呢，像澳门它从一开始它是以商业为主的一个渔村的样态，跟香港都是依水而建的那当然现在刚刚你有提到另外的话，它现在有一个叫港珠澳大桥就是把香港跟澳门把它连贯起来那这个桥的长度可以这样子去思考就是过往我们坐船从澳门到香港呢是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坐快艇要一个小时，那这个长度就是现在港珠澳大桥的长度所以它的跨度 各方面是相当长的所以是这样子的一个地理的一个架构。
是 Jason 哥从节目包括从上集到现在其实已经提供了我们非常多不同的思维跟角度来认识一个城市的面向。我其实因为自己过去也在澳门住过几年，那我一直觉得澳门有一个氛围很特别，就是它既跟世界连接，但是它同时呢它又不受到澳门以外的地方的一些因素而干扰，它自己又非常的怡然自得。我觉得澳门如果它是一个人，它的 personality 好像就是这样子的，你觉得呢？
对他，这个 Harry， 其实你跟我有类似的背景啊，都是港澳台嘛。这个港澳台各的相似跟不同之处啊。其实你说现在的这个世界上，你说哪一个地方没有跟世界连接呢？你要不跟世界连接都还不容易嘞，对不对？你某种程度上你一定跟世界有一些连接，只是你面对世界连接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
对对对对对
你的态度就决定了你的连接的深度了嘛，对不对？应该是这个概念。那澳门这边呢，的朋友呢，他当然跟世界有连接啊。以他的这个博彩综合度假村来讲，他是直接这个的确是没有毫无疑问的，他是全世界的最顶级的也是世界级的，包含像这个我们刚刚有提到包含这个米高梅啊、永利啊、这个金沙，这些都是世界级的也是国际知名的那他跟世界连接的连接点是这个，应该这样说。所以呢澳门的朋友或者在澳门的人，他最跟世界能够连接到的是经由这一个渠道。那这个渠道呢 它的这一个所连接的这个部分呢，就比较特定，而且比较单一，可以这样说。反过来讲，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像香港，香港跟世界的连接点呢，就比较多元一点啊。比如说它有金融啊，它也有这个房地产啊，然后它也有一些高科技啊，它也有一些像高等教育等等的。所以呢，澳门它的是跟世界的连接点比较单一，那它因为自己的这个经济的量体也比较小，所以呢，它跟这个连接的部分，可以不用做到，在疫情前应该这样说，在疫情前可以不需要做到这么大，哦，所以就是像你刚刚讲的，其实，它以过往的那个样貌，如果没有疫情的话，它是可以非常怡然自得，哦，来这边这样子能够这样发展下去的。
虽然单一哈，但是因为它 unique， 因为它独特，所以它的这个不可被取代性就很高。这件事情你怎么看？
应该这样说哈，我会这样来思考这件事情。其实澳门刚刚也提到了，像澳门的博彩综合度假村，它的不可替代性曾经是很高的，那现在当然也还是存在。那我一样，我们以台港澳做一个比喻啊，澳门的博彩综合度假村这个行业，我们不止特定的，我们就只以这样的一个经营的形态跟这样一个经济的样貌，就有如像香港的金融业，就像台湾的高科技，台湾的高科技曾经也很赚啊，现在当然你说难道现在台湾的高科技就完全不赚，也不会，但是有没有曾经的那么赚那么辉煌？没有嘛，没有嘛。那所以呢，这一个给我们带来的启发跟启示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特定的一个区域，它有曾经有过一个非常高不可替代性的产业，那它在那个年代从业的人员呢，非常的幸运，也积累了很多的这一些这个资源也好，但是呢，这一个时代如果过去了，就必须要谋求一个转型。我想像我们这种像我啦，我这种年纪比较大的这种老人啊，就经历过这个台湾曾经也有过高科技的辉煌时代嘛，比如说这个你发股票啊，所谓的这个竹科的新贵啊，但是我相信现在我们在这个对话 Clubhouse 里面的这些朋友，我不觉得现在还有像当时但是现在也不差，但是当时更好嘛，当时更好，当时是非常非常的好。那现在的这一个从业的人员，那尤其现在又有疫情，就让大家发现可能有一个转型的必要。好，那接下来就会有另外的一个挑战了，就是我要转型，我要转到哪里呀？我怎么转型？我转成什么？那更精确的来讲，转型就像是转换工作或转换你的职场的生涯。那你不是为转而转啊，通常一个人要做转型只有两种可能。第一个是你原来那个你混不下去了你已经没赚头了，或者你已经没有这个失去了这个工作，所以你变成不得不转型。那另外一种可能是你发现另外的这个工作更好嘛，那更好是而且是你掌握得到的嘛，你拿得到的嘛，你就跑去了嘛，你就走了嘛。那这个就跟我第一集的时候有提到的，我们并不是像您这个形容的，我并不是一个很反叛的人，我只是顺着这个潮流，我需要转型的时候，我不被需要的时候，我就要找一个下一个我觉得我被需要的地方，或者我发现另外的一个地方，我觉得可能有更有发展，我就会去思考，我是不是应该去抓住这个机会。那一样，澳门、香港、台湾都也在思考所谓的这个转型。那澳门现在也很希望有很多的建构在这一个原来这个行业里面可能可以去做的但前提是要思考的一个挑战，就是怎么去转到它的这一个行业能够跟现在的这一种博彩综合度假村的架构所能够带来的这个资源或者是能够养活的这些人 提供的这个生活水准是相距不远的啊，这个就是目前大家正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嗯，我们可以这样说，就说澳门的这个未来可能的不管是面临的挑战还是说转型的契机，其实就跟这个博彩综合度假村面临的挑战跟契机，其实是可以是直接这样做类比的嘛。
是，然后呢其实啊，我们这一个现在探讨的这件事情呢，就已经也有人跟我探讨过。其实呢转型也没有说这么困难，也不是没有转型成功的案例。我非常想跟各位提醒的去看的，也许是比如说各位可以看一下韩国。现在韩国大家马上就想到鱿鱼游戏嘛，大家想到这个寄生上流。
嗯，
以前韩国你想到三星，
对，
三星高科技，它不是寄生上流啊，没有人在搞文创的。
嗯，
以前的韩国你这个大学生出来，它是一个以三星 LG 所控制你一切的，你没有进到三星就等于你没有工作，你没有在三星工作等于你没有工作。
嗯，
啊，是这个概念。那现在的韩国它从高科技它居然可以转到一个跟这个完全无关的，高科技是一个但是看起来完全无关，高科技它是一个硬实力，是一个零与一的。那它的这一个电影工业这个娱乐，它是一个软实力，它是一个要区分界分出你喜欢或不喜欢，中间可能有一百种喜欢，一种一百种不喜欢，那它怎么去跳过来，这个很值得大家去思考。那我的感觉是韩国它用了这一个高科技的这样子积累的资源，然后呢它没有的部分它也许是先用这个资源去不论去把他需要人把他买进来也好或者是他从这个电影工业里面的高科技的比如动画这样去切入也好，他还是找到了一个他的切入点。那最重要的就是说他的转型的力度要够大，你才能够转型成功。那这个当然就会面临有一些风险，但是呢你如果没有办法承担这个风险，通常你都不会转得很成功，主要就是变成这样。但是呢你有承担风险，你做了一个很大的转型也未必保证你一定成，但是呢如果你没有一个魄力去做一个深度的一个转型的话，通常都不会非常的成功。
不过你所谓的这个魄力是可能是这个整体的这个产业链要一起要有一种决心吗，还是怎么样的魄力呢？
这个其实就是需要有智慧的领导者跟一群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人的共同的共识跟努力。所以呢我会比较把它看成是疫情呢它反而是给了大家一个机会，或者给了大家一个可以共同奋斗的一个目标。今天像以澳门的氛围来讲好了，现在很多的这些业者我们都是联合的在打团体战来推或者来做一些事情。那这样子其实是有好处的因为呢很多的时候呢你必须是整个城市或者是这个旅游业的这个从上游到下游大家联合起来开始去推广其他的一些东西。举个例子来讲，像现在也有很多的运动的这一个赛事以往在澳门这个大家知道的可能只有这个大赛车，但是呢现在我也可以跟各位来报告这个大家可以也许可以看我的 Facebook 上面或都看到的像现在澳门也有这个像3-3的篮球赛。
嗯，
好，然后呢也有这一个像我们有办过像帆船赛这一些呢它的规模跟它的这一个国际化的程度都是够的都是够的。那这样子呢推广呢其实慢慢的就可以增加这个澳门的另外的一种风貌。那如果像澳门这边的大家的业者这个一家做如果不够，但是如果说每一家都推出一些比如说体育的赛事也好，或者是艺术文化的这些东西也好，那慢慢的你就会觉得说这个澳门它这边就开始呢有一些新的一些东西就出来了。
嗯， 这边还有另外一件事上是让我很打动的，因为这个在疫情的期间呢，我这边也刚好在 support Jason 哥哈，因为这个澳门的这个医疗产业呢，大家也非常积极的想要去跟世界去 share 他们的经验，以及是跟全世界的这个医疗界一起来学习这个部分。其实 Jason 哥这边也帮我们分享一下。
对，那澳门这边的话，其实有很多的新的这些尝试，澳门这边来讲，他们把我们这边把这个医疗的部分呢，不是单讲医疗哦，我们是把它这样讲成是类似像大健康这样子的一种方式。那比较贴切的一个感觉呢，就是有的时候你到这个酒店，比如说你去泰国好了哈，你可能去那边做这个按摩、养生、水疗，那你的这个场所应该都是某一种酒店嘛啊，除了你到医院，你也有可能是一种养生中心哦，那这个就可以纯然的用到了这个澳门的一个优势啊，它是比如说很多的这个我们讲叫做大健康或医疗旅游啊，跟现在这边有的这酒店设施做一个组合嘛哦，那像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呢也跟台湾可以有某一些接轨的部分，因为呢台湾的服务，尤其在医疗大健康或者是这个康养这个方面的这个服务呢，是很细致而且很到位的，所以台湾做这件事情的经验应该是比澳门要多，所以呢我们也有上次跟 Harry 这边有做过一些澳台的连线可以把这个台湾的一些经验，或者以后疫情若缓和甚至有一些台湾的一些服务或者服务的方式可以把它引入到澳门。
好，谢谢 Jason 哥哈。我想可能从上一集，然后再听到这一集呢，相信应该大家对于澳门这个地方应该会有很多很多新的观察跟新的 idea 哈。那最后请 Jason 哥给大家一个advice， 我们一旦疫情解封，大家来到澳门，我们是不是可以跟过去想象中的行程的排法可以不一样？哎，你会怎么给建议呢？
好，我想哈，在这一个不论我们现在在这个Clubhouse 里面的这个朋友，或者我们之后这个听到这一个这段节目哈，我觉得我可以去给出的所谓的介绍澳门，或者大家来玩，我的这一个提供的可能跟一般的会有一点不同，也当然希望说能够比较有用因为呢，再回到最后的一个总结哈，我在澳门，我们不是一个游客我曾经是个游客，但现在已经不是个游客。那我也不是一个只在澳门工作一小段时间的台湾人我是一个从台湾成长，在美国成长，但是现在呢是跟澳门的朋友一起在这里生活的这个新澳门人，具有台湾身份可以这样来说。所以澳门呢如果大家只讲这个大三巴啊，或者是这个酒店综合度假村啊，这些都是旅游书上可以找到的。那我倒是可以给这些听众的一些建议，就是呢您如果想要到澳门来玩或到澳门来看的时候呢，你当然第一步呢先看看这边有什么样的硬件有提供每一次你看呢一定都有一些新的发现，也是因为澳门有这个综合度假村、博彩这些行业的这一些资源的支撑，所以在澳门这个地方的每一个业者都绞尽脑汁、竭尽所能的把这个地方做得更加的完美，做得更加的细致，做得更加的有创意，更加的新颖。所以呢，你每一次到旅游书上面去看的，你必定都可以发现有一些新的一些元素可以跑出来。那接下来呢，你可以去看一看在这边有什么样的活动可以在这里发生怎么说呢，像如果你看到澳门这边有很多的这个美轮美奂的这个酒店度假村，你就可以想是不是你可以来这边举办婚宴像现在有很多叫旅拍嘛你可以旅行过来做婚纱的拍摄，或者你在这边做一个小型的一个什么样的婚宴，那你就有了一个利用澳门的特别的这一些设施所在你的人生里面带给你一些特别的一些经验跟一些经历， 把你人生里面的重要的时间用一个很美的地方把它记载下来，这个就是澳门，这是澳门可以给你的。那当然你说每一个地方它都可以这样子来做，但是距离台湾比较近的地方，香港澳门，那当然你远一点你可以去东京，你可以跑到东南亚，但是如果你要在一个台北到高雄坐高铁一个小时，台北到澳门坐飞机一个小时，门对门的距离就可以抵达的地方，你可以选择用这样一个方式去记载你人生里面值得纪念的时间，这个是我对澳门的一个看法，也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谢谢 Jason 哥，谢谢 Jason 哥从上一期开始到现在跟我们聊聊了，聊了你自己的很多你的这个人生故事，非常非常的每一段都非常的让我们觉得很动容，包括你所有的努力的过程，还有你跟对于澳门这座城市的观察，然后聊到你对于这个世界的观察。那我觉得有一点可以值得再去延伸跟想象的就是呢，我觉得其实每一座城市不妨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朋友，那因为疫情的关系呢，我们跟这些朋友都很久很久没有实体的见到面了，所以当疫情一解封，当大家再度踏出你的脚下这片土地去拜访这些城市的时候呢，不妨用一种去拜访一个朋友的心态去重新去认识他，你要跟他聊什么，那他在疫情期间他经历了哪些挑战，那他现在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新的 idea 你想跟他交流的，跟这个朋友交流，跟这个城市交流，同时呢跟你自己交流。再次谢谢 Jason 哥，那也这个请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呢到 Apple Podcast 上面呢给我五颗星加评论，你的鼓励呢是我做节目最大的动力，我们下次再请 Jason 哥来跟我们分享更多，谢谢 Jason 哥，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谢谢，谢谢，拜拜。